Hello，大家好。今天要录的这一集，我自己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因为我一直都很想要分享我的这一面。但如果你已经认识我蛮久的话，你应该会知道，哦，我其实就是一个很宅的人。所以在讲这个主题的时候，我自己还蛮兴奋的，毕竟我最近真的宅到一个境界，宅到一个新的境界，所以还蛮想跟你们分享我最近到底都在干嘛。首先呢，要先说说宅的定义是什么。原本我觉得应该很多人都会想说，如果说一个人很宅，可能有一方面是不好的，有点贬义的感觉。但是在近几年这样慢慢演变之后，我觉得特别是上班族。我们都说社畜的部分应该会慢慢变很宅，大部分人毕竟上班真的太累了，所以能休假的时候真的不会想要出门。我自己就是这样，所以在这方面来讲，我真的觉得自己好像越来越宅了。接着就说说原本对御宅族这个定义是什么？这个其实也是我原本最刚开始对宅这件事情的定义。我一直觉得我好像有点要宅不宅的，我都常常自我介绍说，我是宅女，但有一半的宅女，就有点要宅不宅。源自于我原本对于御宅族这个定义是喜欢宅在家的人，而且是迷动漫、漫画，然后爱玩游戏，就是这一类像很多人都会对宅男原本有的定义的这一类是御宅族。御宅族是我最原本对"宅"这个字的定义。我原本不是一个很喜欢玩电脑游戏的人，但应该要说不喜欢是因为我没有电竞电脑可以玩游戏，所以我的文书电脑没有办法处理这些过于复杂的游戏，我才没有花很多时间玩游戏，这是一部分。等一下会继续分享玩游戏这件事情。但说到动漫跟漫画，动漫的话，我其实从国小就好像有点接触到，我相信应该很多人都会吧。像我是看玩偶游戏啊，跟家庭教师长大的，我是看这两个长大的。然后长大之后呢，当然也没有到长很大，国小的时候在电视上一定会看到《航海王》嘛，就很喜欢《航海王》，所以一直到现在我都还有在看《航海王》，而且我有点像脑粉吧，不管剧情怎么样变化，我就是觉得他就是我的爱，就有一种这种感觉。而且我长大之后也有再回去看玩偶游戏，如果你有看过玩偶游戏的话，你应该会很有共鸣，因为我常常在 D 卡上面看这些少女，然后说自己小时候看过玩偶游戏，然后里面的男主角叫羽山丘人，就会开始解析说，诶，小时候没有发现，原来长大之后发现这段感情很不健康啊，或者是羽山丘人感觉就是个渣男等等的这一种。小时候你觉得哇，好梦幻的爱情哦，但长大之后才发现什么搞什么东西啊，好莫名其妙。这种我很喜欢，这种长大小时候跟长大之后看截然不同感觉的这种戏剧。再来就是说到家庭教师，我个人真的超爱家庭教师的。我到长大之后，我都还大概看了两三次，一段时间之后，我就会再回去看。但家庭教师有一个最令人难过的事情是，它的动画没有出完全部的剧情，就只有到三分之一吧，还是一半，就很少。然后后面呢，你只能靠漫画去补剧情。但我很庆幸，我后来有再去看漫画，因为真的很好看。就整个故事写得非常好，是我长大之后看，然后还会觉得哇，这是一部很好的作品的这种感觉，所以我真的很推荐你，如果没有看过《家庭教师》，一定要看《家庭教师》，可以用巴哈姆特先看动画，看你喜不喜欢，再继续想要不要继续看。我自己是跟我弟小时候一起看的，然后我们就都会学里面的那个角色，主角群们，他们就是会有一个戒指，然后也有后来会拿到一个盒子，就天空属性、雷属性啊、 物属性这种，我们就会说我要当天空属性，也没有人要当其他的。有些人可能会想要当另一个很帅的男二主角，主角群里面一个男生很帅。有些人可能会想说，诶，没抢到天空，不然就当他好了。好像就只有这两个在选，其他真的好像没人要。有啦，还有其他两个男主角是很多人抢的。总之就是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动漫跟漫画的人，但我身边的朋友都没有人这样诶，所以我很难跟其他人聊起来。这是题外话，不小心还没讲完定义就聊太远了，再继续说说这个定义。所以其实就是日本次文化的这一些人，原本呢其实是有点贬义的，是暗示这些人缺乏社交活动，不太会跟人相处，所以有点与现实生活中脱节。但是慢慢到现在，大家开始会可能会觉得，诶，其实也没有到那么严重吧这个词。而且很多人都，我觉得是因为日本的动漫跟漫画真的太厉害了，所以大家开始会去看。当然有一些是很热门，你可能就不会说那是日本的次文化了，就有点像主流文化。所以我觉得慢慢在次文化可能演变成主流文化的时候，慢慢觉得宅这件事情好像也不是那么的不好，而且也不是说真的所有很宅的人都缺乏社交活动。当然还是有些人，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好像还好啦，也没有到特别宅到跟人家没有办法相处，也没有这么严重。但你说爱社交活动嘛，其实也不爱，我觉得我还算是可以相处的人，至少不会让人家觉得怪怪的或者是不太自在，应该还行吧。所以到现在我觉得宅这件事情已经不是那么贬义了，反而有一种哦，他可能很注重生活的感觉，偶尔还可能有点觉得，诶，好像是包的感觉。接下来要聊聊我的宅是什么。首先要简单讲讲，就是我本来就很喜欢看美剧跟动漫，这大概是从小养成的。从小呢，国中的时候，一回到家，因为大概4点还是5点就下课了嘛，那到晚餐时间呢，这段时间都很闲，就有个空白的时间，这时候我不会去做任何事情，我就会坐在电视机前面看电视。而且我记得我国中一回家就是看麻辣鲜师，就重播过很多次，但是真的一回家还是会打开麻辣鲜师，就觉得它很适合配一些点心，然后就只躺在坐在那边很颓废的在看一部很好笑的喜剧，就蛮开心的这样。所以这大概是我国中的生活。然后吃完晚餐之后，大概是大概八点，对，大概八点的时候我就会回家。回家之后呢，我就会开始用我的电脑，我就可能看看不同的剧啊，或者是跟别人聊天，或是看看，那时候有无名小站，国中的时候好像就已经没落了，开始变成 Facebook， 所以我就会开始刷我的 Facebook， 然后在上面发废文，跟朋友用 Messenger 聊天啊等等的。那时候在我的生活大概就是这么的惬意，我真的很想回到那个时候。然后没有想聊天的时候，我就会看剧。我记得那个时候《进击的巨人》刚出来，最近《进击的巨人》完结篇嘛，我知道很多人都很 emo， 我其实也是。我觉得有一部分是因为好像真的有一种啊，他居然连载10年这么久，我有一种，然后我居然从他开始伴随着他到他结束，有一种那种不知道毕业的感觉吗？好像从稚嫩的自己真正毕业了。有一部分是在悼念青春，我觉得悼念还是悼念，悼念青春，我自己是这样觉得。所以那时候我第一次在国中的时候看第一季巨人，不是巨人突破城墙之后，诶，我怕有人没看过会不会剧透，那是不要讲太多好了，就只是总之呢，就是里面有很血腥的画面，像喷血啊、断头断脚断手啊之类的，人断一半等等的这种比较血腥，如果是小孩看可能会有点到18禁吗？对，就有点太血腥了。那时候我爸为了要掌控我们在网络上的内容，可能也怕我们被骗吧， 所以他其实没有特别装什么，只是我们在同一间的空间里面，然后大家都用各自的电脑，有点像是你在电脑教室的那种感觉，老师是看得到你的画面的。其实我就是一个很物理的看到，我爸那时候就坐在我们后面，然后就会掌控我跟我姐的电脑画面，就可能在后面偶尔会偷看一下我们在干嘛。就从小就学会从用身体挡住电脑萤幕，以前都会用身体挡住电脑萤幕，然后把视窗拉到右下角，然后偷偷跟男生聊天，这样就蛮好笑的。总之那时候我就在看进击的巨人，我爸走过去之后，他就说：“欸，你怎么现在看这么血腥的东西啊？”我自己就想说：“对啊，好恐怖哦！”我那时候看的时候真的觉得很震撼，因为我从那之前从来没看过这么血腥、有这么多血的东西。大概是国中一二年级的时候，所以从那个这是我印象比较深刻，我开始会看一些不同风格的东西的时候。但说到看剧，我高中没有了，国中高中前的那个时期，我也很喜欢看韩剧。那时候也是国小开始是韩剧正开始流行的时候。我记得我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是 Super Junior 跟 Wonder Girls 最红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开始红遍各个国家，然后他们的韩剧呢也随之推出，就开始很红。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到国中这短暂的几年间呢，我是很迷韩剧的。我觉得这之后呢也可以再拉一篇出来讲，因为我对韩剧跟女团男团有特别不一样的情感，好像我不知道其他人会不会有这种感觉，但我自己觉得我这个感觉还蛮特别的吗？有点，下次再讲好了。总之呢，我爱看剧也是从很小就开始，像我刚开始是看电视，所以到后来呢，我会开始用电脑看韩剧。到高中开始，我就很想要看不同的东西。因为我觉得韩剧对我来讲好像开始有点无趣，我就想要看更多不同题材的东西。那时候韩剧的题材都跟爱情脱离不了关系，就主题是爱情，然后随之带出其他主线这样，但对我来说都还有点无聊，因为我真的不想看人家在那边谈恋爱，所以呢我就想看不同的东西。于是我就慢慢开始接触到美剧，美剧就有很多是跟爱情没有关系的，它不会很主要在描述男女主角的爱情，然后带出旁边的不同不是那么重要的线，很多都是生活上的。我开始发现我热爱情境喜剧这个东西，但是最刚开始呢，我不是看情境喜剧，最刚开始我是看什么，英国有一部很多年的连续剧，好像叫《唐顿庄园》，然后大概看一季，我就想我好无聊，而且我脸盲，我真的超脸盲的。然后就想说，这个人刚刚不是出现过了吗？这个人是谁啊？刚开始看的时候真的是脸盲到极点，所以就觉得好无聊，不想看了。然后后来呢是看《冰与火之歌》《权力游戏》，后来是看了《权力游戏》，也是从这时候开始展现了，好像开发了我的喜欢看新三色的这种新三色的这种硬口味，特别的口味，开始喜欢看这种比较如果剧没有这么劲爆的话就不太引起我的兴趣。所以看了《冰与火之歌》《权力游戏》之后，我刚好有追上最后一季，跟大家一起看完结局，然后也是天哪，不胜唏嘘的感觉，刚好有追上大家讨论起。最后呢，我是从大学的时候开始看，我记得我第一部看的情境喜剧好像是 Brooklyn 99，但是我忘记中文是什么了，对，我真的忘记了， Brooklyn 99在 Netflix 上面有，但我第一部看的是这个，我觉得没有到很喜欢，是觉得很特别的节奏，因为我第一次看类似这种节目，我觉得是很特别的节奏。但说到喜不喜欢，我真的觉得还好。哦，对，我记得我高中还是国中的时候，我那时候 宅男行不行？生活大爆炸很红，所以我记得我国中的时候有看一下，但是因为太多我听不懂的东西，例如什么化学、科学的东西，我真的不懂，所以我看下来之后就觉得好无聊哦。那时候是我不喜欢，还没有那么喜欢情景喜剧，也是到高中之后、大学之后，所以我后来好像是看了一点点《生活大爆炸》。后来呢，我真正开始热爱是看了《六人行》，是看了《六人行》之后才发现好好笑哦，而且我很喜欢那种朋友包围在身边这样生活很紧密的感觉，是我从来没有过的，所以觉得人就会很向往你没有过的生活，所以这件事情呢就开始觉得情景喜剧看的时候会觉得自己朋友很多，而且一方面又会觉得很好笑，就好像你在看别人生活，你也在进行你自己的生活，就有那一种莫名的连接感，是我自己很喜欢的。尤其是宅在家的时候，你不会出去外面的人有太多的接触，可能只是线上的，所以有时候其实会有点孤单，但是在看这一类情境喜剧的时候，你就觉得你自己好像有在跟着里面的主角社交一样，所以我自己是还蛮喜欢看情境喜剧，我觉得应该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我的社交量越来越少，所以可能需要看一些喜剧来补，加上一些生活类的剧。所以从看《六人行》跟看《生活大爆炸》之后呢，我就觉得情境喜剧应该就是我的天命了吧，就很爱这类的剧。接下来要说的这个呢，是我最近很沉迷的事，就我沉迷于电玩里面。自从我是今年才拿到我的电竞电脑，但是要说我什么时候开始踏入游戏的世界，应该要从第一次去网咖之后开始。我自己是一直不敢去网咖，所以呢在和男友交往了一阵子之后，开始没什么地方可以去，我就想要尝试一些我以前很想做但是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其中之一呢就是去网咖，所以我就请男友陪我去网咖，因为他有去过，所以他好像还蛮了解那边的生态的。去了之后，我们光挑游戏啊，大概就挑了一两个小时。但是真正打开游戏之后，我们第一个玩的游戏是 The Forest。 The Forest 它是一个，它的中文叫森林，就是很直译。森林它是一个我本来在手机上面就会喜欢玩的游戏，生存啊、建造，然后捕鱼、弄吃的等等，打怪，然后还有剧情主线。所以随着这些生活方式、生活的演进，像你吃喝玩乐、睡觉啊，没有玩乐啦，这游戏就是原始生活，你要活下去，所以吃喝拉撒睡这样，随着这样呢还要打怪，这样慢慢推进，居然还有剧情。所以玩完之后我就觉得天哪，好好玩哦。而且我那个时候玩这个游戏好像有玩了50个小时，全部都是在网咖进行的，就知道我那时候有多常去网咖。我跟我男友那个时候一直去网咖，去到那边的店员开始跟我们聊天，知道网咖通常好像是不能带食物进去的嘛，但如果你是那边的熟客，好像店员通常会通融一点。那个时候你们熟到那边的店员问我们要不要一起吃披萨，他说他要订披萨，你们要吃吗？就一起吃这样。然后我就想说哇哦，原来这个网咖是可以这样运作的，就一切对我来说都还蛮新鲜的。所以自从呢玩了这个游戏之后，我们后来第二个游戏因为过完关卡了之后开始有点没事做，因为要开始选游戏。选游戏呢就是一个很艰难的任务，因为有我们两个其中一个人有选择障碍，我自己是没有，你们就知道是谁了。所以呢在选择障碍中选游戏就是变成一个很难的事情。但我们玩完 The Forest 之后呢，刚好它的续集就出了，我觉得我们还蛮幸运的，因为你玩完第一集之后他有埋伏笔在最后的剧情里，就会很想知道接下来的剧情是什么。所以他的续集是 The 我不知道怎么的，是 Son of the Forest 森林之子， 今年初的时候，好像今年初的时候出的，那时候还蛮多人在讲的，就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游戏。那个时候我们也有买了新的游戏，就是这个游戏它的续作。结果玩了之后呢，我觉得有点跟第一集差有点多，就光是一些快捷键跟背包的设定就让我就改太多了，让我觉得不是很喜欢，又加上画面有点太细致，有点很难去适应 3D 的感觉，甚至连我是玩游戏不会头晕的人，但连我玩 Song of the Forest 我都头晕，所以我就觉得好不行，这个游戏被我们两个打入冷宫。我男友是不管玩什么游戏都会 3D 晕的人，他很严重，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所以他需要吃到两颗晕车药才能玩 Song of the Forest， 我需要吃到半颗，我原本不用，所以这游戏呢就这样慢慢的就被我们打入冷宫。后来呢我们又开始找新的游戏，这个新的游戏呢我就要向你们推荐这个游戏，叫做七日杀，它超便宜的，我真的建议你们接下来12月今年年底会有冬季特卖在 Steam 上面，我觉得它一定会特价。它的特价有一个捆绑包，它是两个人一组的捆绑包，那这个游戏它一次捆绑包里面有两组，所以一组呢你就可以自己拿去用，另外一组你就可以送给你的朋友啊或是女朋友，你们就可以一起玩游戏，两个人一起玩游戏，这个捆绑包好像才十几块而已，50块以下，就超便宜的，一个人才9块。这个游戏还有在更新，所以我觉得很好玩的。这个游戏让我们玩了大概快要100个小时，应该有超过100个小时，就是比 The Forest 它要多2倍，所以我真的超推荐你们玩七日杀，而且七日杀的地图你可以再自己设定，所以我觉得能玩的幅度还蛮广的。但我们呢就是因为曾经玩到100个小时之后，开始慢慢觉得诶好像有点每次开做的事情都一样，有点到无聊了，所以我们后来就想说要不要试试看别的游戏，反正之后也可以再回来玩啊。然后那个时候刚好因为七日杀有一个最麻烦的地方，就是你要手动存档，像如果你去网咖的电脑跟 The Forest 一样，你要说诶有吗，好像有又好像没有，有点忘记了，但我真的记得七日杀是一定要手动存档的，所以你要去把那个七日杀的档案拿出来，尤其是在网咖电脑档案要拿出来传到自己的云端里，回家呢还要再自己接档，因为我后来有买电竞电脑，所以我回家要玩的时候我也是要再把档案下载下来然后再打开放到自己电脑里面。有的时候有几次去网咖要玩七日杀的时候发现完蛋了，我在家里有偷玩，但是去网咖之后我没有把新的档案上传到我那个云端，所以就没有办法玩，因为我是房主，所以就很麻烦，我还请我男友回家去把档案上载之后呢我再从我这边下载，然后他再回来一起玩。所以几次之后呢就想说还是我们来玩一下新的游戏，因为我蛮久了，后来就玩了一个不太一样的解谜游戏，它是 2D 的平面的游戏，庆幸的是我男友玩着不会晕，看来还是有差，如果是 3D 就会晕， 2D 就不会，而且是要 2D 平面哦，如果是 2D 然后是那种旋可以换不同视角可以旋转的那种就不行，他也会晕，一定要 2D 平面才不会晕。然后这个有解谜游戏也是做的蛮细致，我自己很喜欢这个游戏，而且还蛮简单的，所以不用花很多头脑，又可以享受很像以前跟我第一起玩冰火姐弟的感觉，所以我觉得玩这游戏还蛮好玩的。但结果玩一玩之后呢就想说好想再玩一下别的游戏看看哦，结果后来呢就买了最近终于要说到最近了，最近呢就买了黑色沙漠这个游戏。我男友一直说他很想要跟我一起玩 MMORPG 的游戏，那我自己也是蛮喜欢这种游戏的，因为以前手游上都会玩这一类的游戏，我就想说好啊，既然有电脑了那玩玩看这种游戏应该也不错，殊不知不玩还好，一玩真的是太沉迷了。怎么说太沉迷呢，我说给你们看我们玩了多久，直到现在你今天听到这一集 podcast， 因为我今天才录，所以你等一下就会听到最新鲜的。总之就是我们到现在 才玩了一个礼拜，一个礼拜以内我已经玩了快要100小时了，现在已经95个小时，当然其中还包含挂在挂网的部分，所以我连有时候睡觉啊，跟我去上班，我都会挂在上面让，就是去练马啊，或是练我的战斗经验，就真的很宅。然后我一回家之后，也是马上打开就开始玩，就是一直玩，一直玩。而且这个在这个游戏的那个世界还蛮大的，所以你可以做很多事情。至于我其实不是一个很喜欢一直去战斗，然后刷经验的人，所以我喜欢玩生活，这游戏刚好生活做得很慢，所以有很多东西可以用。在上面的时候我就会花超多时间，而且还可以布置家里，所以我就觉得诶，好，我要去做那个什么家具啊，要去弄什么材料，然后回来之后开始买一些在很漂亮的地方买一个居住地，然后就在上面开始布置房间等等等，就是一直这样，然后就花很多时间。所以我真的觉得如果说真的要到很宅，我觉得自己已经进化成完全的宅女了。因为原本的御宅族定义是沉迷动漫、漫画、游戏，完蛋啦，我现在就真的都有诶。所以我应该是已经完全符合原本的御宅族定义，我就会称之为自己为宅女，我就觉得是问心无愧的。当然这也不是什么说诶很骄傲的事情，我只是觉得我真的没有想过国小的时候吧。国小时候真的没想过自己以后长大居然会变成这么宅的一个人，虽然我原本就不喜欢出门，但是也没有宅到这么严重，我还是有社交的，所以觉得蛮好笑的，原来长大之后会变成一个大宅女。接着我想给你们分享我什么时候买的电竞电脑，其实就是在今年七月的时候，那个时候去教小朋友，去国小教小朋友英文的时候呢，我就想说哦，我真的好想休息哦，我快疯掉了，就想说好，我一定要买电脑，我要买电脑，然后我只要一回台中我就要一直玩电脑，所以我那个时候就真的疯狂的在玩电脑。只要一回台中我就觉得我要沉迷在电脑里面，我要整个沉迷在虚拟世界，不要有任何人打扰我，所以那个时候就买了电竞电脑，之后开始在家里玩电脑，就觉得好开心。但是说到买电竞电脑，其实我也不是说完全要玩游戏用的，我是想说之前剪片的时候电脑都会有点要闪退闪退荡荡的感觉，然后刚好那个因为我之前用笔电，我只有在家的时候，高中的时候是用，以前都用桌机，但我大学开始因为住宿舍，所以我就只有用笔电，然后到大二的时候吧，没有啦，到今年前这段时间我住台中，我都是买笔电而已，就只有笔电可以用，所以用久了它的那个容量啊也都满了，就蛮当的，不管是开什么软体都蛮当的，所以我就想说哦，我一定要买一台新的电脑，而且我想要学很多很多软体，像 Photoshop、Premiere 什么的这一类的，或者是 Cubase 是这样念吗？忘记它的名字，或是就是做音乐的软体啦，就很想要试试看，因为没有电脑就都会荡荡的，所以有了之后就想说我想学很多东西。但你说我学了吗？大概学进度 100% 的话大概就 1% 有开始，然后就没有过很久，没有学很认真，倒是游戏玩得蛮认真的。接下来呢，好像就说为什么我会变得这么宅，当然刚刚就说从国小开始我就是个不出门的人，我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是因为没有朋友约我出门还是怎样，但我就真的不出门，我也不会主动去约朋友说你要不要去哪里玩，或者是要不要去吃什么，就真的不会。但是维持社交的一个部分是因为以前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应该有，但国小的时候星期三都会只上半天，所以剩下半天呢就会去补习班，就是被迫社交啊，一定要社交嘛，然后补习班补完之后好像也才三四点吧，所以就一定要去其他地方晃晃，然后朋友呢也都差不多，因为爸妈都5点才下班，所以我们就会夕班一起去图书馆。 然后就去图书馆继续哈拉啊，我们也不看书，我们在那边聊八卦。就以前的生活真的是淳朴又快乐，但是说到星期三以外的日子呢，就真的不出门，我就完全不会跟朋友出门的那种。所以一直到国中也是，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两点一线的生活，学校、家里、学校、家里，然后回家就是看麻辣鲜师，然后细说台湾，然后吃完饭之后就是看电脑，就一直看到晚上可能9点10点就上床睡觉，很快乐朴实简单的生活，大概就这样，很简单。所以好像宅女的这个踪迹从国中最明显开始，而且高中的时候因为我有在打工，所以变成三点一线，就是家里、学校，然后上班的地方、家里，几乎每天都是这个行程，我也几乎不出门。到现在说起来也觉得蛮好笑的，现在我也很讨厌出门，但我自己一个人住的时候，我是蛮喜欢一个人去逛街的，有的时候就会想要出去外面走走。这大概是去年的时候吧，去年的时候我就蛮喜欢一个人在外面吃火锅跟出去走走或是去看电影，蛮喜欢有这点休闲生活的。但现在今年有了电脑之后，我就开始觉得电脑桌机好赞哦，可以做好多事情，真的不会想要出门，除非是逼不得已才会出门，在外面会尽量不要停留太久。可能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交男友这件事吧，因为交了男友之后呢，也没有办法一直宅在家里，也没什么特别的事情可以做，开始慢慢的交往久了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而且电脑也只有一台，所以我如果我要玩电脑，那我男友要干嘛？所以可能出去呢也是去网咖又来，所以就没什么地方。外面的话也是，但去网咖对我来说还是有算出门，所以可能就已经满足了我的出门的欲望，自己休假的时候就不会想要再出门了。所以现在的两点一线日常一样是家里，然后是上班的地方，而且更好笑的地方是现在上班的地方离我住的地方走路10分钟会到，所以我骑机车大概三四分钟就到了，就很近，就这样两点一线，我就不会再，基本上我还不太需要机车，因为我也没有去哪，但我还是会骑机车，因为你知道走路10分钟对一个已经常年在骑机车的人还是有点远，所以我还是会骑机车去上班，就是两点一线的日常。哦，对啦，但我还是有去运动，所以而且我只选在我有上班的那天运动，因为我知道如果我那天休假，我一定不会出门，所以像5点的时候下班，所以我5点就会约5点半去上团体课，上一些瑜伽啊，或者是有氧舞蹈的课，大概就是这样的日常，就还蛮简单的。而且我跟你们说，我真的是宅到一个极点。像我想说，我现在有在每周，现在也没有到每周，但我会买菜，所以我如果有去运动的时候呢，我就会回家顺路买菜再回家，就绝对不会在我休假的时候出门就对了，除非真的是逼不得已，真的没有办法了。才会在休假的时候出门，像我今天就得出门，因为有一件事情被我拖很久，所以今天好像真的不行不出门啊！我内心是满满的抱怨啦，你们可以感受得到宅女的那种想要宅在家一整天的心吗？像之前休假的时候，我都一定叫外送，就我只吃两餐一天，所以两餐呢，我就那一天一定会都只叫外送，绝不踏出家门一步，我觉得这是我的宅女的坚持。休假一定要在家里，绝对不出门。所以今天呢，就分享到这边啦。我觉得这件是一件蛮好笑又乐开怀的事吧，因为就蛮开心的。宅在家真的是一件非常，我自己觉得蛮庆幸的，就是我没有很多行程需要我一定得出门，所以不用社交的日子呢，对我来讲是蛮开心的。你也是这样吗？你上班之后是不是也变得不太喜欢出门？但我觉得这是人之常情嘛，如果上班真的太累就不会想出门，但有些人可能原本就喜欢社交，我有几个朋友就是这样，他们还是会出门，所以我还蛮佩服他们怎么有办法 有在上班还能想出门，所以你呢？欢迎你来信和我分享。这次呢，一样宣传一下我的电子报，我一样会放在连结里，资讯栏里面会有电子报的连结，欢迎你加入来和我聊聊。我会最慢频率发信频率大概是7天到30天内，至少一个月会发一次信。如果你也有兴趣想看看我的，想和我来信的话，也欢迎你点起连结，按下订阅。那就这样啦，我们就下周见，拜。